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这是小师妹。师兄，今天这集很特别，我们要介绍一位在硬与贵金属圈非常受瞩目的分析师的最新观点。
对，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是阿拉斯泰尔·麦克劳德，他在金融业有超过40年的资历，长期专注于贵金属市场、货币理论和地缘经济分析，目前在麦克劳德金融 Substack 上持续发表深度研究。4月23日，他接受了一个英语财经频道的访问。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他在访谈中分享的几个核心观点。
师兄，在介绍他的观点之前，我想先说清楚，这一集我们是如实呈现麦克劳德个人的分析和看法，这是他的观点，不代表财富有道的立场。
这一点很重要，谢谢师妹说清楚。我们的角色是把这位分析师的思路忠实地介绍给听众，让大家多一个思考的角度。麦克劳德的分析风格是奥地利学派的，他对法币系统持长期悲观的看法，对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属性有深入的研究，在英语圈的贵金属分析社群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好，我们从他最核心的观察开始，中国白银进口数据。
这个数据最近在国际财经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麦克劳德特别点出了一个他认为很多人忽略的对比，彭博发布的图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今年的进口量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今年三月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比过去10年的三月平均值高出超过 170%。 但彭博没有同时发布的是中国白银出口的变化。
出口端发生了什么事？
麦克劳德说，过去多年中国一直是白银的进出口国。他引用的数字是202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大约4200吨，2023年约4083吨。它的核心论点是，中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了大量白银库存，一直把这些白银输出到西方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压制国际银价的作用，同时填补了全球供需赤字的缺口。
对，过去那些年全球银价没有因为供不应求而大涨，是因为有中国的库存在默默填补这个缺口。
麦克劳德的论点正是如此，而且他说这个缺口已经持续了至少7年，当这个填补机制在2026年因为出口管制而被切断，市场就必须面对赤裸裸的供需现实，而不再有中国的存量在背后兜底。
也就是说，全球白银市场其实是靠中国的库存在撑着。
这正是麦克劳德的论点。他说过去7年全球白银供应量持续低于需求量，但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缺口是如何被填补的。答案就是中国在向外输出它积累已久的白银库存，然后到了2026年局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2026年发生了什么改变？
中国从今年1月起对白银出口实施许可证管制制度，只有官方批准的指定企业才能出口白银，而且白银被正式列入战略物资管理，和稀土同一个层级。麦克劳德认为，这代表中国意识到在全球工业需求，尤其是太阳能和国防应用爆炸式增长的背景下，继续向外输出白银库存已经不可持续。
师兄，我注意到麦克劳德把这个转变和地缘政治连接起来。
对，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去年九月中国突然暂停稀土出口，那是因为川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大幅关税，然后就在稀土禁令发布大约2周后，伦敦银行同业市场的白银租赁利率突然飙升到40%。
40%这个数字我需要解释一下，正常情况下白银租赁利率大概在 0.3 到 0.5% 左右，对吧？
这是正常水平，突然跳到 40% 代表市场上可以立刻交割的实体白银极度短缺，愿意借出白银的一方开出了天价。麦克劳德认为这个讯号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伦敦市场的实体白银供应正在面临真实的压力。
他把中国的稀土禁令和白银租赁利率飙升放在一起，是说两件事有因果关系吗？
他没有直接说因果关系，但他认为时间上的高度吻合值得注意。他的解读是，中国在战略物资上的一系列动作，加速了市场对白银实体供应的重新评估。
师兄，他在访谈中还提到了上海的白银溢价问题。
麦克劳德说，上海白银现货的交易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大约 12%-14%。他解释说，进口白银到中国需要缴纳约 13% 的增值税，这个税率本身就构成了大部分的溢价，但他的观点是，即便算进这个税，中国的买家仍然愿意多付一点钱来取得白银。 这说明国内的实际需求是真实的。他把这个现象比喻为白银正在以当年黄金从西方流向东方同样的方式被中国市场大量吸收。
志兄，他对白银的供需前景怎么看？他有没有提到一些机构的预测？
有，而且他对主流机构的预测有很强烈的批评。他说主流机构的分析师大多是凯恩斯学派训练出来的，在他们的分析框架里，白银就是一个工业金属加上一点投机需求，他们根本不把白银的货币属性和地缘政治维度纳入计算，所以他们给出的预测在麦克劳德看来是系统性的低估了白银的上涨空间。
师兄，他有没有谈到中国这次大规模进口背后是否有官方的战略意图？
这一点他说得很直接，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积累白银库存，同时把白银输出到西方市场，这个行为在他看来既是控制价格的工具，也是一种战略储备的建立过程。他说当中国在2026年突然收紧出口管制，把白银和稀土并列为战略物资，这个讯号说明北京已经评估过继续向外输出白银的战略代价已经超过了好处。
石兄，他在访谈中对白银的供需前景怎么看？他有没有提到一些机构的预测数字？
他提到了瑞银的预测，说瑞银预计2026年全球白银供应缺口大约是3亿盎司，但瑞银给出的价格目标是白银先涨到100美元，然后到2027年3月再回落到83美元左右。麦克劳德对这个预测的态度是不以为然，他说这些大机构的分析师都是凯恩斯学派出身，他们根本不理解白银的货币属性，也不理解地缘政治维度，所以给出的预测框架是有缺陷的。
那他自己的看法呢？
麦克劳德认为白银的需求面现在有两股力量同时在燃烧，而且这两股力量几乎完全不相关，他们不是同一批人因为同一个原因在买银，而是两批完全不同的人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同时涌向同一个市场。第一股是工业需求，他说这个数字正在冲破图表，尤其是光伏产业、国防应用和电子应用的需求都在急速上升。第二股是亚洲的货币需求，他说亚洲人对白银的情感连结比西方人更深，因为历史上亚洲货币最后一次挂钩的金属正是白银，所以亚洲民间把白银当作对抗法币贬值的保护工具，有天然的文化基础。他说这一次亚洲的货币需求是在黄金价格已经涨到很多普通人买不起的水平之后被激活的，当黄金接近每盎司5500美元，很多亚洲的普通储蓄者就自然地把视线转向了白银，这个替代效应在印度和中国都得到了数据的印证。
这两股力量同时爆发，他认为会把白银推到什么价位？
麦克劳德在访谈中说他认为白银在今年就有条件达到300美元甚至更高，他的理由是这不只是一个供需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包含工业需求爆炸、亚洲货币需求觉醒和地缘政治博弈三个维度的复合性局面，任何只看其中一个维度的预测都会低估这个市场的爆发潜力。他特别批评了那些给出100美元目标然后预测回落的机构，他说这些预测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假设上，认为这次白银上涨和过去的周期性上涨是同一种性质的事件，在他看来这一次不是。
这个300美元的目标让我很震惊，就算是最乐观的机构给的目标价好像也没有这么高。
对，这确实远超过目前任何主流机构的预测。麦克劳德的逻辑是主流机构的模型是线性的，他们把供应缺口除以价格弹性得出一个看起来合理的数字，但他认为当三个完全不同的需求驱动力工业、货币和地缘政治同时爆发，而供应端又因为出口管制和多年积累的赤字和严重受限，价格的上涨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跳跃式的，这是他激进预测背后的逻辑。
听起来他的框架和我们熟悉的止盈杠杆崩溃的概念也有些相似，当纸面合约无法兑付的时候，价格发现会瞬间完成。
麦克劳德的看法确实相当激进，这是他个人的分析框架和观点。他在访谈中还延伸谈到了一个更宏观的预测，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推行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理由是法币系统的信用正在以加速的方式崩解。他说法币最终将趋近于零，而黄金和白银才是长期稳健的财富载体。
师兄，他在访谈里有没有谈到股市？
有，他把当前的全球股市描述为一个信贷泡沫，他说驱动股市上涨的从来不是基本面，而是信贷的扩张， 商业银行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信贷，推升了所有金融资产的名目价值。他说只要这个信贷扩张的速度放缓，泡沫就会破裂。他以一个历史案例作为类比，1921年的德国股市以黄金计算跌掉了90%以上，但以当时贬值的马克计算只跌了1/4。他认为当这一轮信贷泡沫崩溃时，股市以黄金计算可能损失9/5左右，而以贬值的美元计算可能只下跌1/3到2/3。
以黄金计算跌9/5，以美元计算只跌1/3到2/3，这就是法币计价和真实购买力计价之间的根本差距。
完全正确，这正是麦克劳德整个分析框架的核心。他说当信贷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元本身的购买力也会同步下滑，所以名目价格的跌幅无法反映财富真正损失的程度。1921年德国的股民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跌了1/4，还以为自己损失不大，但他们不知道那个计量单位本身正在加速瓦解。这正是他一再强调应该用黄金来计量财富，而不是用法币来计量财富的原因。
他在访谈中有没有具体说普通人应该怎么应对这个局面？
他说他的 Substack 的定位不是给出具体的买卖建议，而是帮助普通人建立一套不同于主流金融媒体和投资界的思考框架。他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现在不是投机的时候，而是认真保护财富的时候。在他看来，保护财富的工具非常明确，就是黄金和白银这两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通过时间考验的实体资产。
志中，听完麦克劳德的这些观点，我有一个感受，他很多核心的担忧和财富有道长期关注的方向确实非常接近。虽然他得出这些结论的路径和分析工具和我们习惯的框架有些不同，
这正是介绍不同分析师观点的价值所在。麦克劳德从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货币理论的角度出发，看到的是法币系统的结构性崩解。我们在节目里从中国的政策动作和市场数据出发，看到的是白银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两条路走向了很多共同的结论。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去找麦克劳德金融 Substack 阅读他的原文，那里有更完整的论述。
他的分析框架和我们平常在节目里讲的金融毒瘾概念有很多共鸣。
这正是我们把他的观点介绍给听众的原因。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另一套分析工具出发，得出了一些和财富有道长期以来关注的方向高度吻合的结论。一位在英语世界有40年资历的分析师，用他自己的语言和框架走到了同一个落脚点。在这个法币体系高度不稳定的时代，能够触摸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当然这是他的观点，听众可以自己去查阅他的麦克劳德金融 Substack， 进一步了解他的完整论述框架。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个声音带到中文世界，让更多华语世界的听众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思考角度和分析框架。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